我们翻开《使徒行传》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我们会读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今天早上，有三件事情，或许要提醒你们。不是第一个是不是算是提醒？第一个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呀。刚才我闭上眼睛，我听不出他是第一次在做事情。然后我们为他感恩。Isabel 为今天的服事，他已经练习了好几个月。我为他心很感恩。OK， 因此他也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无论你们是否是已经学过弹钢琴的人，你要向他要很早的练习。然后他如果有练习的话，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他感恩，我们也感谢他这几个月的劳苦。当然他背后有一些老师，很好的老师也愿意的来教他，我们为他感恩。第二件事情我要提醒招待，就是每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桌子就放在这里，不要太远。你懂为什么吗？因为讲员要喝水，讲员口渴了，桌子在那边，我走去那边喝了回来我就口渴了，路途太远了 ，OK， 这边就行了，好吗？所以以后放这边比较容易。好，第三，我要提醒你们，这第三个就是提醒。那我发现刚才或者这两个礼拜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们有迟到的习惯。好，每次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九点五十分、五十五分，今天是五十五分，一半的人还不在，I think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好，所以目前我提醒你，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理由，我或许我会责备你 ，OK？ 所以我们要好好准时抵达，然后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做够了。然后我们却还不够，做得还不够，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好好的为主你做见证。我们把今天我们的信息领受的交托给你，求主你保守引导，不但你教导孩子，也求主你教导属于你的羊群当中有新朋友，你亲自向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求主你看顾，愿主你保守，这一切都从主你而来，我们只不过是器皿。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经文，我们读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好吗？找到吗？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五节，来，一二三，各位，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正是要你们远离这些虚妄的事，归向永活的上帝，就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在从前的时代里，他容忍万国各行其道，然而却未尝不为自己留下名证，就如常常行善事，从天降下雨来，常常赏赐丰年，使你们吃喝充足，满心欢乐。说完了这些话，这才阻止群众，不向他们献祭。那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挑唆群众，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去。门徒正围着他的时候，他竟然站起来走进城里去。第二天他跟巴拿巴一同到特比去，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使许多人做了门徒，然后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将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两人在各教会为他们指派了长老，祈祷之后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课题。什么课题呢？首先我们要问，到底我们平时是如何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见证，我们对做见证有几个途径。什么途径呢？首先你会说，我们会说，哦，今天我考得很好，我的成绩考得很好，我的事业也蛮顺利的，啊，我甚至我今天我也是有一些产业，哦，这是神给我的，这是上帝给我的爱，哦，这是一个见证。很多时候说，哦，上帝爱我，因此我领受了这一些，哦，这是一个见证。第二种见证是什么见证呢？第二种见证就是说，你或许会说，我有一些计划，我计划了好久，所以我向神祷告，哦，神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我，直到这些计划成就为止。哦，这个我可以见证，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可信的上帝，这是第二种的见证。第三种见证是什么见证呢？你会说，哦，我感谢上帝，神真的很爱我，爱我什么呢？爱我跟我的孩子，爱我跟我的妻子，他每次保守我们出入平安， alright， 去到哪里我们都能够顺利平安，虽然有台风还是出入平安，哦，上帝很爱我，哦，这是另外一种见证，同意吗？我们都在做这样见证。第四种见证是什么见证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新加坡能够有平安的日子来敬拜上帝，哦，神真的很爱我，神真的用能力保守这个环境，有平安的环境，让我们来敬拜他。哦，上帝，我在见证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能力。哦，我们都在做这样见证。我不否认，我不否认，我也不排除以上我们时常做见证的必要性。好， right， 我们都在做这样见证，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小心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满足于这样的见证，如果我们没有以上的这些见证，我们就会对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为上帝的能力跟上帝的爱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挣扎，如果没有这以上的几方面的事情，我们不要轻看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其实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你跟我，甚至大多数的教会。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教会的见证只是停留在这种阶段，这是一个隐藏的危机。最近 Facebook 里面 Malaysia Christian for Justice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照片，我蛮喜欢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华人的教会最大的危机，隐藏的危机，不是活在逼迫当中，不是隐藏的危机，华人教会隐藏危机不是活在逼迫当中，乃是我们活在安逸里面。 We are living in complacency, we are living in comfort, and that is the hidden dangers for the faith of all Christians.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我只有三点，你们要注意听。第一点，重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我的重点就是，如果今天我说今天你失去了你的家人，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病痛，可能是车祸，可能是逝世，可能台风来了，或者是你失去你所拥有的产业，那你会还会爱上帝吗？你还会说，哦，我来见证上帝的爱，我来见证上帝是可信，你会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呢？信息里面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如果你今天是你，不是你的亲戚朋友，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本身得了癌症，或者身体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你还会说你还爱神，你可以见证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能力吗？哦，这是第二个你要问的。今天的信息重点是第二个重点是这个。第三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呢？第三个重点是什么才算是有能力的见证？那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教会告诉你的福音，朋友们，今天很多教会告诉你的福音，就是说一旦你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你这个人你会有必然会永远喜乐，当然你必然会健康，如果你有困难你向神求，神会保守你健康， 甚至你也不用愁，也不愁吃不愁穿。哦，你不需要担心，我们有个很伟大很有能力的上帝。今天你听到福音是这样的福音的话，信徒们朋友们，这个还不是健全的福音。所以朋友，如果你来这里你是要找一个福音， C.S. Lewis 这样说， C.S. Lewis 说， I didn't go to religions to make me happy， 我不会来寻找快乐，我来到信仰，宗教信仰，因为在宗教信仰里面我是不可能找到快乐。如果我要找到快乐， If I want to find to make me something to make me happy, I know a bottle of port would do that， 就是说我只要去喝酒喝 whisky 我就可以快乐。 C.S. Lewis 说的。 C.S. Lewis 还说， If you want the religions to make you feel really comfortable， 如果你要找一个宗教信仰使到你很舒服的， I certainly don't recommend Christianity， 我一定不会这样推荐基督教。所以今天什么福音是有能力见证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能力呢？这就是第三个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 Alright， 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讲使徒行传13章、14章的一些背景，然后讲完背景之后我们来处理这三个问题，可以吗？ Alright， 好，所以今天你回去之后你只要想这三个问题就够了。好，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才算是为主做一个见证，一个见证神的爱跟神的能力的见证。首先我们来看教会里面的第一个宣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宣教。那第一个教会的宣教是一个怎么样的宣教呢？首先13章、14章给我们看到安提亚的教会自从他成为了基督教的一个中心之后，他们十三章就说他们这些领袖就在安提亚一同服侍，一同进食祷告，一同在开始为教会的一个第一个宣教不断的进食祷告，很认真的看待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圣经就说这些人祷告之后，他们决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到以下这几个地方去。而这第一个的宣教旅程是总前后六个月。所以今天这个旅程我们来略略知道这些人去了哪里。首先安提亚是在这里，叙利亚的安提亚是在这里，他们从这里出发，然后来到塞浦路斯， OK， 然后从塞浦路斯呢，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在哪里？他们会来到这个地方，首先这个地方也是另外一个叫做安提亚的，这个地方叫做比西底安提亚。那比西底安提亚过后，他们就来到以哥念过后就来到路斯德之后就来到特比，那过后呢，他们又从特比来到路斯德、以哥念，然后又回到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慢慢的回到这里来。所以今天第一个宣教全部都是在哪里发生？都是在土耳其发生第一个的宣教。 Alright， 所以记住这五个城市，第一比西底的安提亚，第二以哥念，第三路斯德，第四特比。那当然我们起初他们开始的是在塞浦路斯，那是五个城市，不过重点是在四个城市里面。OK， 今天在城市里面发生很多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当他们的旅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旅程呢？他们来到塞浦路斯的时候，塞浦路斯是在这里，他们坐船来到塞浦路斯，然后他们走了全岛，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波福，就是这个 Paphos， 在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一边那个省长。哦，把这个福音传给一个省长，这个省长叫做士求保罗。Alright， 这个是一个背景。接下来他们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比西底安提亚他们的对象是谁呢？他们的对象是在会堂里面的犹太人， 会堂里面的犹太人，然后加上一些敬畏上帝的人。圣经里面每次你听到敬畏上帝的人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是很喜欢犹太教所提到的上帝，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归入犹太教。所以圣经里面有提到有虔诚人、敬畏的人，在犹会堂里面的人是指这样的人。所以比西底安提亚是犹太人，还有这些虔诚人。后来他们去到以哥念，以哥念是这个 Iconium， 以哥念是一也是有会堂，有犹太人加上一些外邦人。 OK， 然后以哥念过后，他们就来到了路斯德。哦，路斯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路斯德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为什么？这是一个希腊，充满希腊 色彩的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希腊神明，当中有宇斯，当中有哈米斯。所以因此呢，当保罗跟巴拿巴来到路斯德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的，做了一件事，看到有一个生来就坐就瘸腿的病人的人。生来，为什么叫圣经特别记载生来这两个字呢？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没有希望得到康复的。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保罗看到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就说，我看到你，你有信心，你站起来。哦，把这个神迹显完之后，哦，全城的人就以为啊，宇斯来了，哈密斯来了。宇斯哈密斯就是希腊的神明。他说，哦，神明已经降在这两个人，已经借着这个人还有巴拿巴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在路斯德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有这样的神话，好多好多年前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就是因为有爱心接待了雨斯还有哈米斯。然后后来这两对夫妻，老夫妻就蒙这两个神的祝福。哇，当这个路斯德，在这个路斯德城里面，巴拿巴跟巴拿保罗治好这个瘸腿的人之后，哇，全城的人都来围看，到底这个雨斯，这个哈米斯是长什么样子。我如果可以看到他的风采，我一定会被蒙福。哇，全城的人来，不知全城，城外有庙，那个庙雨斯庙，庙的祭司就带了几头牛，带着花，带着献祭，要来献祭给这两个以为是神明降在人间的保罗跟巴拿巴。哦，布鲁斯德发生这个事情。后来来到这个特比，他就在那里，保罗就在那里传福音，并且也传给一些很多这些门徒在那边。好，这个是他路斯德，就是这个第一次差不多这次是宣教路程的主要的地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刚才照着我这样的形容，你以为宣教很容易，你以为宣教就是这样咯，一天去，一个礼拜过后就回来，或者是六个月后就回来。不，如果你好好看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在每个地方发生一些事情，而每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在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它的危机感抵挡耶稣基督的势力是越来越强。而保罗跟巴拿巴所遇到的困难，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他的东西是 compound 的，是累积起来的，并且是随时都爆炸的。哦，你注意看13章14章这个行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阻力太大。我们来看什么阻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阻力，就是当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这个塞布鲁斯伯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个省长叫士求保罗的时候，第一个阻力就是有一个行邪术的人，他叫做艾利玛。艾利玛这个人行邪术，靠着撒旦的能力、魔鬼的能力来行邪术，然后他的目的就是要欺骗人。他说，我也是在做神的工作，你们要来相信我，不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阻力。然后第二个阻力是什么阻力呢？当保罗他们来到比西底安提亚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阻力是一群犹太人的群众，犹太人群众。那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像这个波弗或者是塞布鲁斯所面对的阻力这样的简单。塞布鲁斯最多他只是处理一个人，艾利玛一个人， 啊，叫艾利玛说，我奉基督的名字，我要你瞎眼，我最多就是把他赶出去。哦，真的艾利玛就瞎眼。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比西底安提亚的时候，他们是面对着那些一群大众不相信耶稣基督跟保罗巴拿巴所传讲福音的这个犹太人。哦，那个阻力很大。那个阻力不但是公开的，也是多方面的，甚至他们还进行向保罗跟巴拿巴进行人身的攻击。然后人身攻击之后呢，还方面一面毁谤他们，然后一方面就在当中给这些保罗巴拿巴带来极大的压力。哦，这是在比西底安提亚所面对的。不但只是这样，这些不幸的犹太人还找了一些有钱人还有一些有钱的妇女起来煽动一些人的情绪，进一步的来攻击使徒，然后一直到逼他们离开比西底安提亚为止。哦，这是第二个阻力很大。后来来到第三个城市是以哥念。以哥念这个城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呢？以哥念也是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当中也是有犹太人，他们去会堂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人信了，有一些人不信。不信的犹太人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找不信的外邦人联合起来做什么呢？不但攻击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也是同时要攻击那些相信的犹太人跟相信的外邦人。所以因此就在这些相信的人当中挑起争端，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同事之间，在朋友之间，有一些信的，有一些不信的，他们就挑起争端。哇，那个挑战更大，挑战不只是在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身上，现在挑战、压力、攻击也来到哪里？来到了这些门徒身上。所以以哥念这个地方不容易搞，他的压力，你慢慢听下去，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整个还不只是这样。这些人就起来，反对的犹太人、外邦人就起来，还做一件事情，要拿石头，准备拿石头，收了好多粒的石头，要等什么？下一个时候，我看到巴拿巴的时候，我看到保罗的时候，我要用石头打死他们。所以圣经讲，当保罗跟巴拿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赶快跑去哪里？跑去路斯德。All right? 所以有没有被石头打到？没有。不跑去路斯德，来到路斯德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当中是一个很大群敬拜与斯哈米斯的希腊人，他们起初很崇拜保罗跟巴拿巴，然而当他们发现哦，保罗跟巴拿巴原来不是什么与斯，不是哈米斯，不是什么神的时候呢，再加上从以哥念，从比西底安提来的犹太人，每个都跑在反对他们的犹太人，都跑到哪里？都跑到路斯德，全部挤在路斯德。然后挤在路斯德的时候，就挑起整个城市不相信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些敬拜偶像的希腊人，他们说：“来起来，我们来把石头，用石头打死保罗。”他们真的用石头打保罗，打到保罗躺下去为止。打到保罗，他们以为保罗已经死掉了。他们以为保罗死掉之后，他就把保罗的这个身体拉到城外去。来到路斯德的时候，这个阻力已经开始动手。所以这个是路斯德在保罗所经历的事情。这个是第四个阻力，是很可怕的阻力。后来保罗起来了，就去到最后一个城市，叫做特比。所以特比是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给我们看到在来到这里的，这是路斯德。所以路斯德里面起初要他们要敬拜保罗，但是后来他们要是用石头打保罗。好，这是路斯德，后来去到特比。让弟兄姐妹，从这样的整个旅程，我们看到阻力是越来越大。如果你是保罗，你会如何回应？我在问我这个问题，待会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分享这个课题。那保罗是如何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呢？我们来看保罗做了三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来， 第一件事情，我们去读十四章二十节了，一二三。哦，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是保罗已经被众人在路斯德被众人用石头打到晕了，奄奄一息了。然而门徒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只来看到底保罗死了没有的时候，保罗竟然醒过来。保罗不但没有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他竟然说好，我们回去路斯德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才去特比。去特比做什么？传福音。哇，这是保罗。我在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保罗，我一定会确保我不会被石头打，根本不用谈到说被石头打了之后我还要去城里面，我不会。我在问我这个问题，如果被石头打了之后，我一定会做什么？哦，我受伤了，送我去国大医院，那我休息六个礼拜，我回来再看你们，你们会很感动的，一定会很感动。保罗没有这样，保罗却说第二天我们去特比传福音，抱着伤口。当一个人被打，用石头打到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个不只是皮肉伤而已。保罗竟然说好，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包裹伤口之后，第二天我们去特比传福音。哇，这是我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第二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来，第二件事情保罗做什么呢？我们读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来，一二三。好，刚才我跟你们说，路斯德、以哥涅、比西底、安提亚这些地方都是什么？保罗面对很多阻力的地方。然后呢，保罗在这里却说，让我们回去这个地方，回去那个地方做什么？我们来安慰那里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里说什么？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哦，你不要轻看这几个字。这些门徒就好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你的牧师给人家用石头打了，然后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有多少个人还会说哦，我要继续持守下去。哦，我在问这个问题，我是如果我是路斯德，我是以哥念，我是安提亚 的信徒的时候，门徒的时候，我说刚刚相信而已，这些人是刚刚相信的，你不要忘记。而然而他们亲眼看见人怎么反对巴拿巴，怎么反对保罗，而保罗又怎么被打，用石头打。这个时候保罗回去坚固他们的心，不简单，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第三，保罗做了什么事情？来，我们读二十三节，来，一二三。哇，我这里讲到说什么，在这些刚刚建立的教会里头，除了坚固门徒的信心以外，他还说来，在你们当中我们来选长老，选长老哦，你们要打长老那我选长老，你不要以为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种被抵挡反对耶稣基督这个环境里面，有多少个人愿意起来做长老？OK， 就算长老愿意，他老婆也不愿意。他老婆说：“我有五个孩子，六个孩子，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死了做寡妇吗？”我不是讲他四个而已。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保罗竟然在他们当中指派人安利他们做长老。所以弟兄姐妹，我在问，在这种抵挡基督的环境里面，保罗、巴拿巴跟教会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什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有多少个人能够不顾自己的伤口而又大胆回去这些危险地方继续传福音？ 有多少个人会像保罗这样的，不会跟上帝计较，说哦，我过去我已经为你牺牲了这么多，我已经走了多少路，过去我自己坐飞机出钱坐飞机，然后我每一年就是花时间到扬州跟你传福音，哇，上帝现在我又被打了，你还要我做什么？我们会计较的。但是保罗在想什么？我在问。我相信哦，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因为我在问，我如果我是保罗，我会这样想吗？我会挣扎什么？三个礼拜天我就挣扎了，为什么呢？三个礼拜天我第一次回到教会，然后我就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巴黎巴那个 junction， 我车要出去有一个 zebra crossing， 然后斑马线，然后前面有两车停住，我当然停住咯，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车是挡住斑马线，就说停在斑马线上面，我没有看到，所以我就等了，我又很正常嘛，没有事情。有一个人，有个骑单车、骑脚车的一个，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就刚好骑过，挡住他的路，哇，他很生气，他就指我，用中指骂我，我骂我说你要骂我干嘛？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你没有看到我刚刚出院而已，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样？那我说我还跟他道歉，我现在发现到我是 zebra crossing 的事情，我还跟他道歉，他还用中指骂我，哇！我想如果我是保罗，我做不到。保罗怎么样持守下去？我心里面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生气，我气到一半，我想说要不要我用车撞一下？哦，真的。你的牧师就是这么软弱，因为我是多么可怜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保罗感到不公平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个东西能够帮助他。他想到信主虽然会遇到很不公平的对待，被石头打，甚至也因为信主的缘故，他已经失去了过去他所享有的自由、地位，还有什么？还有权力。你不要忘记哦，在以哥念、在比西底安提亚这些地方，都是会堂里面的犹太人。保罗曾经是犹太人的什么教师，他可以回去做教师，他可以继续享受他的自由权利，还有什么？还有人家所尊重他的这个地位。我相信他会有心里面的挣扎，然后保罗去耶利顶下去，持守下去，继续为主做见证。他不会跟上帝计较，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一定是想到，我们也必须想到，如果当你觉得我已经为主做这么多，我已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金钱，失去了这样多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你为我受苦受死，然后呢，他也是失去他原有的自由，他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跟权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还做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他本来就不需要去面对，他所面对的本来就不应该是他面对，是应该我们面对的。然而他为我们承受的时候，为了是拯救我们。第三，保罗还想到什么呢？所有为主的缘故能够承受下去的、受苦的、受死的，也不跟上帝计较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父神一定荣耀他，就好像他荣耀主耶稣基督一样，使他复活，使耶稣基督复活，甚至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保罗讲一句话，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你们或者是我们不只是要信而已，我们也要为主什么受苦，这是保罗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回到今天我们谈的三个重点。首先我们来问，信息的重点是什么？我问你们，如果你今天你失去了你家里面的一些成员，甚至是孩子，甚至是你所拥有的产业，你们还会相信神、爱神吗？这个东西不是我问你的， 这个东西是谁问的？这个东西是撒旦问的。耶伯，撒旦来到上帝面前，他说：“耶伯之所以会相信你，是因为你给他这些东西，你给他很好的孩子，很乖的孩子，很丰富的产业，他这么有钱，所以他当然相信你。”耶伯，撒旦在指耶伯，所以撒旦今天也在问你，在问我，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给你孩子吗？因为上帝给你产业吗？如果这些拿掉了，你真的就如撒旦所说的，就离开上帝吗？真的吗？我问我这个问题。OK？ 第二，撒旦还说，你不相信的话，他说跟上帝挑战，你不相信的话，如果你让这个耶伯身体亲自的受伤的话，有疾病的话，他一定是马上离开你。你会是这样的人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撒旦在讲我们这些信徒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信徒吗？撒旦说你是这样的信徒，我是这样的信徒。八月六号那一天，当我的眼睛这个看不见的时候，晚上我去国大医院，然后我去国大医院正准备进入那个紧急那个在安排房间的时候，永华牧师跟他的同僚跟他的同班同事来看。那天晚上他们刚好唐牧师的讲经大会完了，他们就过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是撒旦的攻击。其实我听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讲是撒旦的攻击呢。他说之前几年前也发生在两个牧师的身上。 Alright，然后为什么，我来想一下，为什么你会说这个是撒旦的攻击呢？他说因为星期三，本来那个星期三我是应该去参加那个改教五百年联合团契的节目，本来我当中已经准备好我要分享的东西了，礼拜天完全看不见，所以永华牧师说，哦，这个是撒旦的攻击，好让你没有办法做上帝的事情。我想来想去这整个月，这六个礼拜，我在想一个问题。起初我想一个问题，我说：哇，我如果现在我看不见，如果神没有医治我，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徒？我会继续做牧师吗？哦，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什么问题？我在想说：哦，如果看不见，我就靠这只眼睛右眼看。哦，右眼看很吃力，所以这整个礼拜我看东西、看书。看书也是看书，看圣经很吃力，看了一下子我就要闭上眼睛，很难。然后在想说，如果我是靠这个右眼，哦哟，我会不会突然间爆跑出来？哦，瞎眼了，我很害怕。哦，我在想这种问题，我牧师怕到这个地步。撒旦的攻击，让我看到我是否还会相信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能力。这是第二个我问的问题。我还会继续见证神的爱跟他的能力吗？第三个问题我也问的，如果你失去了这些，还有你身上有疾病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有能力的见证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会有人因此来相信耶稣基督吗？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带有能力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说这样的见证是真实的见证？不是让你有产业，一切顺利，孩子平安，教会平安，这个是一个见证而已。不，那些当然是见证，但是那个还不够。耶稣的见证，使徒们的见证，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时候，是属于一个一定有苦难的见证。而这样的见证是带有能力的见证，而这个带有能力的见证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仍旧可以吸引人归向耶稣基督。因为今天有很多教会不敢讲这些苦难的信息，因为他怕你们听了，朋友听了跑啊跑到完。如果你不相信，跟隔壁朋友说：“ Thanks for coming. It's nice to see you today, but you will suffer soon. 你看他明年他会不会来，明天他会不会来，你问他，哦，我一定跑，我一定跑。但是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很不一样的，虽然我告诉你刚才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从一个城市到特比这几个城市里面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却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首先我们来看，虽然由艾利玛这个行邪术的人抵挡上帝的工作，保罗的工作，然而省长却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比西底安提亚，虽然有面对一群犹太人的抵挡，然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来看比西底安提亚里面有许多人，犹太人归信犹太教的虔诚人，就是敬畏主的人，跟从保罗跟巴拿巴。不只是这样，加上外邦人也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哇哦！他们也亲眼看见这些抵挡的势力的，他可是许多人却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第三，在以哥念还是有人来服从使徒。在路斯德，虽然他们累积了势力，有从比西底安提亚，有从以哥念路斯德来的反对的安提亚的反对的这些犹太人来到这里，准备用石头打保罗，已经打了保罗，然后这里却说还有许多人做了门徒。哇，在特比也是如此。那为什么这样的见证仍旧可以吸引这样多的人来呢？你会相信这样的见证，这样的福音一定会吸引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吗？你相信吗？本来我不信，本来我以为平时平平安安更能够吸引人，不过我看到这段经文我不得不信。什么福音呢？你来看这，我们来读保罗讲什么。保罗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来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回想他受苦的时候，他说什么？虽然我们这些人好像是要被打死了，然而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的能力，他的身就在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他身会必然会在你们这些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运行起来。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不只是这样，使徒行传十三章还讲这句话很宝贵，因此才使我相信，就算你今天讲这个受苦的福音，仍旧会有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个大有能力的福音。为什么呢？我们来读十三章四十八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什么？保罗亲眼说，亲自说，凡指定，谁指定？谁指定？上帝。Alright? All who were appointed to eternal life believe.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大，我们不要害怕传讲，你必须，信徒必须受苦，你必然迟早要受苦的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是带有能力的一个生命见证。上帝一定会动工，圣灵一定会动工。这里讲说上帝所指定的人，就算在你这种逆境当中，很难过的日子当中，一定会有人相信。你要记住，所以我们不要被外面的福音所欺骗。外面的福音告诉你，哦，一切顺利，一切平安，你会越来越富有，这是福音。不，这不是福音，这不是健全的福音。所以我们要相信，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你相信吗？你相信这样的见证能够拯救你吗？你像这样的见证能够看出上帝爱你，还有上帝的能力吗？哦，我开始相信，我也相信。有一个老妇人，她是我第三个哥哥的岳母。哦，这个人她不认识字，从小没有机会上课读书。不只是这样，她在年轻的时候，丈夫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半身不遂，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全家人必须靠这个老妇人去工作，然后同时来照顾丈夫，也要带大孩子。哦，这个岳母她从来不埋怨上帝，她很敬畏上帝，她也信靠上帝带大她的孩子。就在她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她的孩子第二个儿子，她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她说，我的母亲是一位很敬畏上帝的母亲。她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阵子离开教会，我不去教会，母亲没有责备我，母亲只是不断为我祷告。哦，这是祷告，祷告到有一天，他的孩子回到教会去。在晚年，这个老妇人眼睛得了癌症，眼睛得了癌症，然而他看不见，然而他却从来不责怪上帝。他的孩子，我的哥哥也做见证，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岳母会发牢骚或者责怪上帝，从来没有。他真的是以喜乐的心来见证上帝。还有他说，你知道吗，上帝特别眷顾这个老妇人，眼睛有癌症，身体一定很痛，然而看起来应该是很痛的时候，上帝很眷顾他，上帝竟然让他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痛处，他根本没有打麻醉，根本一滴麻醉都没有。他说，从开生病到他离开世界，他说他没有感到痛处，因为上帝知道这个老妇人很怕痛。哇，神很眷顾这个仆人，很眷顾这位姐妹，很恩待她，并且一直看顾她，直到她安息为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回顾我们的信息。这三个问题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在问你什么？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每次我们在问的时候，我们在问，到底我们是，如果你家中你失去了拥有的一切，还有孩子的时候，你会继续的来见证上帝的爱跟能力吗？当你要离开上帝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天上的父也为了你，为我的缘故，牺牲了他的孩子。你去哪里找这样的上帝？你去哪里找这样的神？所以当我们说，哦，为什么把我的孩子拿掉？天父会告诉你，我也为你的缘故，把我的孩子给放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伯第一个问题，虽然是指向耶伯，但是他其实也可以指向我们天上的父，他因为了我们牺牲了他的孩子。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得到癌症病痛，你还会继续相信神爱神吗？哦，我身体好痛，我不应该得这个癌症，我不应该得， 我不配得这种东西，不可以，我应该有更好的权利跟自由跟享受。你要想到圣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也是为你为我受苦。这是圣父的回应，这是圣子的回应。第三个问题，我问你，你相信这个这样的见证能够有带出上帝的爱跟能力，使人归向耶稣基督吗？刚才那段经文说什么？凡指定的都什么相信？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只是想到圣父圣子圣灵所做的，我们不要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这是福音，这是健全的福音，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福音，我们要凭着信心去做见证。我为什么会谈这个事情？因为我最近我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我以前的母会，哦，有老一个老姐妹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不只是这样，以前的教会有一些年轻人，四十多岁，有一个五十多岁，都得了癌症。哦，还有一个人告诉我，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告诉我，他说我的邻居才三十多岁就得了癌症。哦，我听了之后，我真的是感到困惑。有一天，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回应？很难过，的确，难道就无助吗？不，你要想到圣父、圣子、圣灵的见证。愿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吃亏的时候，当然你说哦，我不要有癌症 OK， 你工作上面你吃亏的时候，你还会继续见证上帝的爱吗？如果有一天你悲伤的时候，你还会见证上帝的爱吗？你要想到圣父、圣子、圣灵的见证。朋友们，如果你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我要提醒你，我要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不会含蓄地告诉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迟早要吃苦，然后就在我们受苦的过程，你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安慰，他必然是得胜的，我们也会是得胜的。你要相信这个福音，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结局会很惨。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把众弟兄姐妹，我们也把自己交托给你。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感谢今天你透过保罗、巴拿巴他们的旅程，提醒我们该如何为主你做见证。我们再次想到圣父、圣子、圣灵的见证，再次的安慰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保守看顾这里每个人，你主你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有限，然而主你也必然会赐下及时的帮助、及时的安慰、及时的恩典，让我们来见证主你的爱跟你的能力。我们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无论健康或疾病、贫穷或者富有的时候，他们都见证主你那奇妙的作为。因为主你是爱，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吸引我们的来相信你、敬拜你，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